简单，
好玩，
有干货。理财就是理生活，让我们一起听力哥说理财。
力哥说理财，简单又好玩。大家好，今天这集啊是整个股票基金篇的最后一集啊，当然也是第二季的最后一集。说起来啊，真的也很感慨啊。你看，一轮轰轰烈烈的大牛市，以及其后更加惨烈的股灾，改变了许多人的财富命运啊，也改变了力哥说理财既定的发展方向。记得去年11月我刚做完27集的互联网金融篇节目时啊，我就当时说啊，说可能未来再也不会有一个专题洋洋洒洒讲那么多集了啊。但是说完这话以后呢，哎，我就马上给自己打一个嘴巴。因为一边力哥在循序渐进开讲第二个专题，也就是股票基金投资的干货，一边牛市就轰轰烈烈的展开了啊。完全不能小白先掌握股市投资 ABC 知识，就一路从2000点蹦蹦蹦冲到了5000点。小白们对股票投资的狂热啊，也让股票基金篇的内容越讲越多，越讲越深，越讲越多，越讲越深，就像小老太婆的裹脚布那样又臭又长。以至于到后来力哥好不容易把最复杂最复杂的分级基金的内容啊，它来龙去脉完全讲清楚了。啊，其实也没有完全讲清楚了，因为12集节目其实还是讲不清楚。这时候不打股灾不期而至了。但不管怎么说啊，力哥是理财师，不是股评家。力哥说的是理财，而不单单是股市。尽管围绕股市还可以讲许多许多话题，包括说像怎么选这个成长股，怎么选这个价值股啊，怎么做财务分析等等等等。但我觉得吧，哎，真不能这样无休无止的和股市再耗下去了呀。力哥掐指一算啊，算上中间插入那七集番外篇，第二季节目到今天这集已经将近有100集了呀。和第一季节目相比，哎，这实在是太长太长了呀。所以啊，从下一集开始，我就将开启力哥说理财的第三季节目。在第三季节目中，我将不再围绕某一个话题不停的单打独斗和它耗下去，而是游走在不同的理财话题之间，从债券到保险，从房产到黄金，从 P2P 到信托，从外汇到银行理财，再到艺术品收藏等等等等啊，当然也包括股市方面的话题。总之，投资的方方面面我都会逐渐涉及到啊。当然另外像购房规划，这个结婚规划，子女教育规划，养老规划，还有消费规划等等理财不同方面的知识，我也会一点一点教给大家。当然一些突发性的理财市场的热点问题啊，比如说前段时间人民币突然暴跌了啊，或者说上半年深圳房价突然暴涨了啊，出现这种突发事件，我也会在节目中及时发表我本人的看法以及投资理财方面的建议。总之啊，第三季节目将是一个理财知识和投资技巧的大杂烩。怎么样，是不是很期待力哥赶快开讲第三季内容啊？不过啊，通过第二季的实践，力哥发现了啊，要把一个理财话题完全说透，一集十几分钟的节目时间有时候真心不够用啊。虽然你看起来轻松，但力哥讲不透啊。所以一个话题啊，有时候我不得不分成好几集啊，上中下甚至更长的来讲完。对观众来说，哎，这么做有时候是不太厚道啊，因为老是吊人胃口嘛。所以第三季节目的时长我决定从过去的十几二十分钟增加到二三十分钟甚至更长。力哥尽可能在一集节目中就把一个话题给讲完了啊，最多两集节目也要完全把一个话题讲透了然后结束掉。但力哥说理财节目放送频率也将从过去的一周两更减少为一周一更。每个周末最新一期的力哥说理财节目就将与你如约相见，我们不见不散。好，今天这集是股票基金篇的大结局，那最后这集我想说点啥呢？我想回到问题的原点，来说说股票市场究竟是怎么诞生的。其实广义上的股票啊，早在2000多年前啊，像古罗马人、古巴比伦人他们就已经发明了。股票啊，就是一伙人 集资啊，去经商啊，或者是做某个生意的那个凭证。如果最后赚钱了啊，就可以凭着这张股票分到相应的利润。但是这和老百姓投资理财其实没啥关系啊，它是那些生意人和他们有关系的呀。股票什么时候才变成老百姓投资理财的一个重要工具的呢？那还得从股市诞生说起。而要说到股市诞生，就要说到力哥本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历史阶段啊，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网络游戏，叫大航海时代。这个游戏啊，从它单机版二代到四代再到最后的网络游戏，力哥都玩过啊，是个死忠粉。1415年，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带着他的儿子恩里克王子啊，也就是后来那个著名的亨利亲王，率军打下了直布罗陀海峡对岸的那个穆斯林占据的休达港啊。这时我们这边的郑和差不多大概是在第四或者是第五次下西洋那会儿。从1415年那一刻开始，大航海时代就已经拉开了序幕。随后啊，到1492年哥伦布误打误撞发现了美洲大陆，再到1498年达伽马的船队第一次绕过了好望角到达了印度，改变世界的大航海时代终于在整个16世纪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当时啊，西班牙、葡萄牙这两个大航海时代的急先锋成为了欧洲最有钱最有钱的国家呀，原因就在于他们和中国、印度这些东方国家的远洋贸易，以及更加残酷的对美洲、非洲殖民地的财富掠夺啊，当然也包括了非常罪恶的奴隶贸易。但不管你是组织商船队和人家做生意赚大钱啊，还是带着洋枪洋炮去抢人家印第安人的黄金白银，哎，兄弟啊，那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好不好啊？你想，你要买船要钱吧？买枪买炮要钱吧？雇佣船员那也要钱吗？而且这笔生意不但成本很高，能不能收回成本的风险也非常非常高啊。因为你在海上不知道哪天就会遇到暴风雨啊，就可能把船给沉了啊，也可能会遇到坏血病啊，可能会遇到船员的哗变。你到了岸上，你可能会遇到土著居民的袭击啊，可能被野兽袭击，还有可能会水土不服病倒了啊，甚至染上了一些瘟疫，最后一命呜呼，再也回不来了。所以你看啊，虽然这个生意看起来赚头很大，但是成本高的吓人，风险高的吓人啊，只有国家的资金、国家的船队才能支撑得起这种生意，单单靠民间个人的力量那是很难做得起这样的生意的。所以你看啊，整个葡萄牙人往东的地理大发现几乎全部都是国家出钱来支持的。用现在的话说啊，这个其实就有点像当年葡萄牙政府的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啊。而为了实现这个国家战略目标，那是可以不惜动用一切力量，开动国家机器，一定要完成使命必达。反过来看西班牙也是一样的，西班牙往西探索，当时西班牙王室刚刚完成了国家的统一战争啊，打下那个格兰纳达，赶跑了穆斯林。你想打这么多年仗了呀，王室口袋里也没有钱啊。但是为了支持哥伦布的船队，西班牙的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甚至把自己的首饰都给典当掉了，给他筹钱出海。所以你看啊，民主有民主的好处，专制有时候啊，在这样一种历史性的时刻也有专制的好处。当时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统一的专制王权国家，都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就可以搞这样的国家战略。但到了1566年、哎、不一样了，当时西班牙在北欧的一块殖民地叫尼德兰、啊、就是低地的意思嘛。这个尼德兰、啊、它不堪宗主国压迫，起来革命了、啊、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历史上说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然后啊，这场革命中间当然不停地有反复啊，因为当时西班牙的国力还是如日中天啊，你一个小小的尼德兰，你要和西班牙大帝国去斗，你很吃亏的呀。但最后因为得到了英法两国的支持，尤其是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给打败了，从此以后西班牙的国力开始走上了下坡路。所以搞到最后啊，大概一直闹到17世纪初的时候，西班牙还是只收复了尼德兰的南部地区，也就是今天比利时那一带，而北部工商业、航运业都比较发达的那些个联合省实在是打不下来了啊， 最后没办法，只能宣布停战啊，就跟朝鲜战争一样，实际上呢就是默认北方独立了。北方的这些联合省最后就形成了今天的成衣军团污面之王荷兰共和国。
力哥说理财简单又好玩，跟着力哥走，理财不用愁。
荷兰经过了几十年的斗争，总算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一独立之后，荷兰人作为血脉里就流淌着商人血液的那种精明啊，马上体现了出来。1602年，荷兰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啊，当然后来英国那个东印度公司更有名。当时他成立这公司啊，就是为了去抢当时已经被葡萄牙垄断的东方香料贸易的航线。但是啊，你看荷兰这个国家，它毕竟底子薄呀，国家小人口少啊，不像西班牙王室有中央集权，人家那是七个省联合起来了一个共和国。你看其实后来美国独立战争也是学荷兰的，所以荷兰政府没有那么多钱把大航海事业作为国家战略去强力推进。那怎么办呢？那很简单，你荷兰不是说工商业发达吗？老百姓都有经商头脑吗？口袋里不是都有钱吗？都巴望着想从远洋贸易中分一杯羹吗？但自己又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单独去组建远洋舰队出海吗？哎，所以荷兰就想出了这么一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众筹。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伙把钱聚在一起啊，成立一家公司，每个人根据自己投资金额多少来分摊不同的股权，这么一来就有足够的钱可以支撑一支远洋舰队了，而且舰队出海的风险也被大大的分散了。你想啊，原来你要是拿出你家里所有的钱去豪赌一把啊，当然可能还不够啊，如果这船没有如期的回来带来巨大的财富，那你瞬间就倾家荡产了呀。但现在因为成立了股份有限公司，你的投资风险就大大分散了呀，当然你分到的财富也会相应的小一点啊。但反过来说，如果你胆大你钱多，你就可以多投资一点钱嘛，你做个大股东，这样你最后分到的财富也会多一点啊，但你承担的风险也会更大。但问题是啊，你一个船队一出海，又不像现在啊，坐个飞机几小时就可以从这飞到那儿，很方便。一出海那时候就是一年半载，甚至更长时间了。万一中间我急用钱，这钱拿不回来可怎么办呢？啊，我想把我的股票给卖掉，我怎么操作呢？啊，这个操作流程就很麻烦，手续就很繁琐啊。你得办理这个产权过户，就跟我们现在买卖房子一样，你看多麻烦。所以大家伙就想啊，能不能搞一个可以买卖股票的公开市场呢？这就是股市。同样是在荷兰成立东印度公司的1602年，世界上第一家股票交易所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诞生了。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家股票交易所，全世界都是在大航海时代被连成一个整体的。而大航海时代今天我们看啊，可以明显的分成前后两个阶段。整个16世纪葡萄牙西班牙称霸全球的时代，它依靠的不是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力量，而是国家意志。虽然西班牙的王室贵族从美洲掠夺了无数的黄金白银，但这些财富最终并没有转化成能够发展本国经济的那个资本，而被西班牙这些大老爷们儿啊，买什么 LV 啊，买兰博基尼，买土豪金，哎，就这么给消耗掉了。但荷兰这个小国因为有了股市，依靠股票投资就产生了资本增值的效应，这种财富效应就会诱发更多的人愿意把自己手里的钱变成资本去投资啊，也就是去买股票，然后呢从股市里赚到的钱又会贪婪的再去投资，反复买股票，反复投资，反复利滚利，最后这就形成了一个资本财富增长的正循环，推动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蓬勃向上。这就是资本主义这个名词的由来啊。结果资本的力量让荷兰成为了17世纪称霸全球的海上马车夫。自此以后，英国、法国、美国的相继崛起，从大方向上看，他们走的都是和荷兰一样的道路，而不是西班牙、葡萄牙的那条道路。 什么我今天要特地讲这么一段历史呢？我不是为了讲历史而讲历史的，而是我们今天从理财的角度看，西班牙的做法就是穷爸爸的思维。还记得第一季里我说过的《穷爸爸和富爸爸》那本书吧？西班牙他就知道出海掠夺，然后回国消费，然后花天酒地。而荷兰的做法则是富爸爸的思维。国家底子薄怎么办？就发动民间力量，让他人的资本自动去不断的自我增长、自我繁殖，形成财富的复利效应。而这两种对待财富的不同态度、不同观念，最终导致了国家命运的大不同。从荷兰人的经验中，我们可以发现，建立股市有这么四个好处。第一，众人拾柴火焰高，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木有钱，木有关系，可以发动民间来集资，最终就可以推动这个国家轰隆隆向前进。第二，国家来主导这个钱花在哪里啊，那个钱花在哪里，有两个很大的缺点啊。一是这么做很容易产生腐败，因为在专制国家权力很难受到有效监督嘛。二是这么做往往没有什么效率。现在我们都知道啊，市场它可以自动优化资源的配置，哪最赚钱，钱就会自动往哪跑啊，去那个最赚钱的地方，不用你政府瞎操心的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计划经济它必然失败的原因。而股市则是一个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一个最好的配置的那个场所。第三，股市也给我们老百姓理财提供了渠道啊！当然这个我们现在说理财，400年前的荷兰人他可没有理财这观念啊。其实啊，他就是给普通老百姓通过资本获得回报啊，甚至一夜暴富提供了机会。最后，股市它也是一个风险分散机制啊，我上面也说了，因为股价它会提前反映出投资者情绪以及对这家企业未来盈利的一个预期啊，投资的本质是预期嘛，所以通过股价的下跌就可以提前把风险给慢慢释放掉了，而不用等到一家公司突然一夜之间破产倒闭了，所有股东全部都吧嗒吧嗒吧嗒傻眼了啊。另外啊，因为股票被分散到了许多人的手里，结果你也是股东，我也是股东，他也是股东，你也买100股中石油，我也买100股中石油，我们都是中石油的股东嘛。但如果有一天不幸中石油突然倒闭了，我损失的也就是几千块钱而已嘛，不至于让我一夜之间倾家荡产啊。虽然说股市的优点很明显，但是股市从诞生那一天起，他就把人内心中那个名叫贪婪的小魔鬼给一下子释放出来了。因为原本没有股市的时候啊，股票买卖不方便啊，我只能靠持有股票，然后呢公司每年给我发点股息红利来获得回报。但有了股市以后，股票买卖变得异常方便啊，而因为远洋贸易的风险很大，那个不确定性很高啊，如果突然有一个消息传过来说，哦，刚刚出海的某家公司的那个商船队被打劫了啊，或者说传承了，那投资者就会害怕，就会恐慌，这个股票的价格就会暴跌。反过来说，如果原本应该一年后就过来的船队啊，一年过去了没回来，投资者就开始担心了呀，他是不是出事了呀？结果谁知道过了2个月，他居然又完好无损的回来了，而且这次生意做得又特别成功，带回来好多的香料珠宝，一下子这个股票价格就会暴涨。所以啊，有人就会偷偷在市场上散布假消息，来不停的打压股价或者是哄抬股价，从而让自己获利。这其实就是最早的庄家嘛啊。所以你看啊，这个听消息炒股票不是今天中国散户的专利啊，这是人内心深处所深深扎在里面的那个基因啊。400多年前刚刚有股市的时候，荷兰人啊，他们就已经懂了呀。可是这么一来啊，股票就从过去单纯的投资工具变成了既可以用来投资也可以用来投机的工具了。很多人啊，他就不会再去关心这家企业的经营状况如何，而只关心股票价格波动本身啊，是不是有什么规律，公司它赚不赚钱无所谓，我只关心股价会不会涨，只要低买高卖，我不就赚钱了吗？你公司就是空壳也无所谓啊。 再往深入下去想一下，你就会发现啊，好恐怖啊。如果大家都发现说这样赚钱最快最容易，请问我何必要冒风险去演羊贸易呢？我何必要去工厂织布？我何必要去田里去种田？我不如把我所有的钱都拿去炒股票啊，把房子卖了炒股票，把工厂抵押了炒股票，把我在股市里融资得到的钱，我也不去出海远洋贸易了呀，我直接再拿回到股市里买我家的股票，等我家股票涨了我再卖掉，哎，我不就赚钱了吗？我干嘛还要冒着风险去出海呢？如果人人都想不劳而获，都想靠股市的投机赚那个最轻松的快钱，那结果股市就会从实体经济中吸走大量资金，导致全社会的经济反而萎缩了。你看这个股市对实体经济它最后反而起到了一个反作用。最重要的是啊，原本股市它之所以能赚钱，是因为大家集资去做一个生意啊，去经营一家企业。用那个中国经营报有一句 slogan 啊，它叫做经营成就价值，这句话我非常喜欢，意思就是说啊，你得付出才能有收获，你得冒着生命危险把船开到大海里去，和中国人和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做生意，你赚到的钱才是社会增量财富，否则你就和你去打麻将啊，就赌博没什么不同啊，就是把钱从你的口袋里放到我的口袋里，再从我的口袋里放到他的口袋里，没意义的呀，社会不会发生任何根本性的改变。要是所有的船长船员都坐在大户室里啊，天天看着 K 线图上蹿下跳上蹿下跳，然后不停发指令买进买出买进买出，而船都停在港口里没有人出海，请问大航海时代还怎么进行下去？人类社会还怎么进步啊？因为贪婪，因为投机，因为人人都想一夜之间就赚到快钱，人人都觉得说哎，我自己比别人聪明，人人都等着比自己更傻的人以更高的价格从自己的手里接过早就贵得离谱的股票，所以全世界的股市都在一次又一次重复着牛市和熊市的转换交替。1636年荷兰郁金香泡沫啊，可是说是有据可查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次金融泡沫事件。这个郁金香泡沫啊，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据说这次投机事故给荷兰造成了非常大的经济打击啊，三年以内荷兰的经济就一直没有缓过神来，无数人倾家荡产。因为今天这个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啊，已经成为了泡沫这个名词的一个代名词了，所以具体这个郁金香泡沫的过程啊，我就不跟大家细说了。我想说的呀，是另外一个知名度稍微低那么一点点的，也是很严重的泡沫事件——英国南海泡沫事件。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下回再说。